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林老师。这一次要透过撒母耳记下和你一起读经灵修祷告，希望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彼此勉励。今天第一讲呢，我们先看一个整体的承先启后，所以我们的题目是从历史的缝隙看见神的印记。撒母耳记下是承接撒母耳记上的历史的脉络，继续记录了以色列从士师时代向君主制时代过渡的关键发展。如果说撒母耳记上聚焦于撒母耳的侍奉、扫罗的兴衰以及大卫的崛起，那么撒母耳记下呢，就全然聚焦于大卫的统治生涯。除了展现大卫作为以色列合神心意之王的荣耀和软弱、胜利和失败，那么撒母耳记下也记载了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折点上和神相遇的深刻的见证。所以呢，在这卷书中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大卫王的荣辱兴衰，更是一个时代在信仰和现实之间的挣扎和选择。当我们翻开这卷古老的经卷，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在耳边萦绕，看见神的手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的引导。好，首先呢，我们来看承前的这个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信仰的传承是怎么样的呢？撒母耳记下承接了以色列民族从士师时代向王国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扫罗王的陨落和大卫王的兴起是圣经启示的历史中很特殊的一个进程。扫罗的失败揭示了人凭己意行事的后果，而大卫的蒙选则彰显了神的主权和恩典。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以色列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既要持守先祖信仰传统，又要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呢，寻求神的旨意。这种张力啊，贯穿整卷书，也成为后世我信徒的我们呢，在思考信仰和实现关系的重要的一个参照。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啊，从没有停止过，从撒母耳的预言到大卫的受告，从扫罗的败亡到以色列的统一，每一步都彰显着神的信实与主权。这提醒我们，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叠，而是神救赎计划的具体展现。好，第二呢，我们来看启后，这是王国时代中的信仰的挑战。大卫王朝的建立开启了以色列历史的新篇章，这个被神特殊拣选的王朝承接着弥赛亚预言的重要使命。大卫之约的订立不仅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指向那将要来的永恒国度。大卫因敬畏神，心意纯正而被拣选，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么这个背景为撒母耳记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预示着大卫王朝的建立与神国度计划的一个延续。撒母耳记下不仅聚焦于大卫的统治生涯，也为以色列王国历史的后续发展来铺路。那么撒母耳记下呢，就详述了大卫如何从犹大的支派王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统一国度，建立耶路撒冷为政治和宗教中心，迎回约柜，并获得神大卫之约的应许。那么这件事件呢，不仅确立了大卫王朝的基础，更为列王记 王国的兴衰历史，以及先知书中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埋下了伏笔，预示着神对人类计划的逐步展开。然而权力和信仰的张力始终是存在的。大卫的成功名就之时犯下了重罪，暴露了人性深处的软弱。乌利亚事件不仅是个人的堕落，更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这个历史的教训对今天的信徒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哦。那么在王国的体制下呢，如何持守纯正信仰成为每一个时代的课题。政治权力的集中往往伴随着信仰的妥协，如何在世俗权力中保持属灵的清醒，是以色列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思考。
撒母耳记下带你见证大卫王的传奇，从战场凯旋到情欲漩涡，从权力巅峰到家族撕裂，在神圣呼召与人性软弱间碰撞，窥见君王的脆弱与神的信实，权谋、背叛、情欲、救赎，信仰与人性交织的震撼篇章。历史临近，照见你我。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思考撒母耳记下的神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呢，是神的主权和拣选。神在历史中主动拣选了大卫，掌管国家的兴衰，显明神超越人类政治和权力的主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人的计划固然重要，也是必须的，但是最终神的旨意必定能够成就。激励我们在顺境和逆境中我们都要信靠他。第二呢，这个神学是告诉我们人性的光辉和人的软弱。大卫虽然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并非完美无瑕哦。大卫的犯罪与悔改是撒母耳记下的神学焦点之一。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也会跌倒，但关键呢，在于他真诚的悔改。所以诗篇51篇记载了忏悔，展现了一个罪人在神面前真实的破碎和重建。神的公义和慈爱在这段历史中交织的显现。大卫犯罪后，神的审判立即临到，但他的恩典也未曾离开。这种公义和慈爱的平衡是理解神对待罪人的重要的维度。悔改与重建的过程也揭示了神救赎工作的奥秘。真正的悔改啊，带来生命的更新，而神的恩典总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真理呢，跨越时空，对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具有深远的指导。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回望撒母耳记下，看到的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兴衰历史，更是神在人类历史中永不改变的救赎计划。这卷书提醒我们，在每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都需要重新的审视我们的信仰，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神的印记。今天我们依然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撒母耳记下的信息依然在向我们说话。唯有持守真道，在神的恩典中不断更新，才能够在这个时代活出真正的信仰。让我们用谦卑的心聆听历史的回响，在神的带领中继续的前行吧。那第三个神学要点呢，是完全君王的应许。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全书神学的高峰，那就是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必永远坐在宝座上，这成为弥赛亚应许的重要依据。我们看到人世间几乎像大卫一样爱神敬畏神的人，也不可能完全的胜利罪恶。是的，只有主耶稣，这位全然圣洁的神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才能带来真正的得胜。主耶稣就是整部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世主，主耶稣是伟大的胜利者，也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得胜的唯一力量和泉源。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历史中寻找生命的智慧。大卫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属灵功课，他的成功与失败，得胜与跌倒，都成为我们后世的见解。从牧童到君王，大卫始终保持着对神的敬畏，即使在犯罪后也能够真诚的悔改。这种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当学习的一个生命态度。在个人生命的旅程中，我们同样会经历高山和低谷。大卫的事迹告诉我们，成功的时候要谦卑，失败时要悔改，始终持守对神的信心。今天的我们同样面临各种挑战，这种生命的智慧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操练和实践，也唯有持守真道，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站立得稳。很久以前呢，有一块粗糙丑陋的巨石，这块石头啊，此前已经被其他艺术家使用过了，而且呢，因为长时间暴露在外啊，表面有瑕疵有裂痕，被遗弃在一片荒凉的采石场里。它表面布满裂痕和瑕疵，常常被人取笑，这块石头一无是处，毫无价值。有一天呢，有一位著名的雕塑家来到这片的采石场，他走过许多光滑完美的石块，却偏偏停在这块布满裂痕的石头前，眼光闪烁着不一样的光芒。助手疑惑地问，老师，你为何选择这块丑陋的巨石？它既破碎又粗糙，根本不适合雕刻。雕塑家微笑着回答，正因为它的裂痕和不完美，才有无限可能。伟大的艺术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只需要一双懂得看见的眼睛和一双愿意雕刻的手。经过漫长的雕刻和打磨，那块被人遗弃的石头最终雕成了一座举世闻名的杰作，吸引无数人驻足赞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米基兰开罗的大卫雕像诞生的过程。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更是那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撒母耳记下正如这块石头，大卫的事迹既有荣耀的胜利，也有深刻的失败和裂痕。但是神就像这位伟大的雕塑家，他不看人的外表和过往，而是按着他的旨意拣选雕塑，塑造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并透过他成就永恒的救赎计划。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无论你我的人生有多么样的不完美，只要愿意交在神的手中，他都能雕刻出不凡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撒母耳记下向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卷书中看见你的作为，学习属灵的功课，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像大卫敬畏你，赐给我们悔改的灵，在跌倒时能够回转归向你。 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帮助我们持守真道，活出见证。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我们同在。我们下一讲再会咯。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